和十二章前边几节，这是都是一个意象，都是一个意象，也就是整个但以理书，但以理见第这是第四个意象。方才我们说了，从第十章我们明白，肉眼看不见的世界的灵界的世界，灵界的世事也是一个很千真万确的事实。关于到十一章的时候，是关系到两约之间历史，就是征战和选民的关系。第十二章讲的更宝贝了，关于基督再来，义人要复活，大灾难，大罪人，就是敌基督，还有千禧年的国度的事情。第十二章关系到这些事情，就放在我们从这表上啊，略略看了看，是关乎将来整个是神的永远的计划，这里说的就更详细。方才我们说了第十章的这个第十章我们过去了，第十一章也就是第十章所见的意象是什么呢？就是公元前533年，也就是在第八章第九章见了意象之后，大约20年之后见的意象。在这个这说得很清楚，十一章是关乎末后大征战，而且是许多的日子的未来的许多日子的大事。所以我们先读一下1到4节，十一章1到4节，请哪位读一下？
现在我将真实指示你。
哎，第十
一章，
十一章1到4。
又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比加勒，使他坚强。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他必激励大
众
攻击希腊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起，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
好，这第四第十一章就开，十一章是第十章的，第十章好像是个序言，现在就开始真正说到的这个大意象的内容。一到四节是关乎说到什么呢？波斯王、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他俩的战斗，他俩叫战斗。各位啊，这一段读这一段十一章的时候啊，得求神给我们一点耐心，因为讲的事情很多，听起来容易啊，心里产生厌烦，求主把这个心给我们除掉。其实人家讲这个东西，你细读啊，很好。先是什么？波斯和希腊战斗，谈他俩战斗了以后呢，波斯灭亡了，剩下谁了？剩了希腊了。希腊了后呢，王死了。希腊王一死了，把国分成四半，在我们在前边第七章第八章学过了，分成四半，四半了呢，你因为就把那个亚历山大王那个国分成四半，四半呢有个叫北方王，一个叫南方王，分成四半谁呢？一个叫叙利亚，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土耳其，一个是希腊，就把这个希腊大帝国的统一大帝国分成四个国，那么这里头慢慢又缩小了。这个圣经写的也很有意思，就是它逐渐像漏斗一样，越收越窄。波斯王战斗，然后灭了， 上希腊，希腊的四王战斗，斗了斗，把这个别的都不提了，提谁呢？南方王、北方王，所以就南方王就指埃及说的，因为埃及在以色列国的南边，所以叫埃及王，也叫南方王。叙利亚国就是现在叙利亚国在以色列的北边，所以叫北方王。南方王、北方王中间加这个以色列，所以这俩南方王打北方王，北方王打南方王，中间都加着以色列，以色列跟着也就怎么样，也就跟着遭殃了嘛。都明白的意思吗？打呀，他俩打，最后这个声音就缩小了，缩到哪儿去了？缩到叙利亚去了。叙利亚那里头几个王怎么个变化出了一个叫安提阿库伊皮法尼斯，这个人正预表敌基督。你看看他在这圣经里头对犹太人所作所为，正预表我们方才谈末后日子的敌基督的所作所为，但是他不是末后的真正敌基督，他是敌基督的预表。我们从这个他那个预表所作所为，说什么话，办什么事儿，这人行事为人怎么样，就看见了将来真正末后时代那个敌基督的所作所为的形象。这样呢，我们就认识末后时代的敌基督。所以大家，我们读这段十一章的时候呢，这是个重点。这个字呢，这个得要有点耐心，有点耐心啊，求神施恩典。所以这个一到四节是说到波斯王和希腊王的战斗。这里提到啊，波斯王在说这话的时候啊，这个这里说什么？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帮助米迦勒，使他坚固。大利乌元年，根据历史的考证，大利乌元年就是古列下令让犹太人归回故土修圣殿的那一年，也就是满了七十年那个犹太人回国的那一年。这个历史有考证，古列王下令让犹太人修圣殿那年是公元前536年，啊，也就是在个536年就满了耶利米所说那个25章那个70年未满，因为犹太人王国是606年，到536年是不是多少？606是70年吧？
对，
是不是70年？哎，好。这里提到啊，第一个一到四节说是啊，波斯国呀、啊，而且说了第二节，现在我讲真事儿指示你，这都真的。波斯王将来还有三个王兴起，从历史考证，还真是在古列之后就有三个王兴起，第四个王非常富足强大，正因为他强大，他就攻打人家、欺负人家希腊大帝国，这件事情都被历史所证明。这个三个王兴起呢，这个三个王啊，历史上有考证。第一个王叫亚哈随鲁王，亚哈随鲁王就是国号，他那个王真正的名字叫甘布西斯，坐王八年，甘布西斯。也就是公元前530年到522年，这第一个王。第二个王叫亚达薛西王，亚达薛西王也是个徽号，王的名字叫皮斯道斯美蒂斯， 这名你可别扭不扭？皮斯道斯美蒂斯，这个作坊公元前522年篡位德国，他篡位，他不是正经的，篡位了二年。第三个王叫大力乌一世，这个人叫大力乌西比泰斯，坐王65年。这个时间呢是公元前521年到456年，这都是历史啊，都有年月的。真正这古列之后就有这么王兴起。第四个王叫什么？叫薛西一世，薛西一世是国号。这个王的名叫戈尔斯，戈尔斯到戈尔斯第四个王的时候，这个王是非常的富强，正因富强开始打希腊，欺负人希腊，欺负到一个地方，希腊帝国无力还手，只能挨打，不能还手。直到有一个王叫亚历山大兴起来了，亚历山大兴起了以后，才这个人有帅才，率兵才开始这个进行这个报复。这都是历史啊，这都是历史啊啊！这个谁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是历史记载着的。那么历史记载的这个第四个王叫薛西一世，这人强大到啥程度呢？花了4年的功夫，雇买了40多个国家的兵，250万大兵，打人家希腊去，就富强到这个程度上，打人家希腊。那么按说这么大的强力应该得胜啊，结果怎么样？这个水师全部覆没，陆军溃败，结果这次还没打成功。一直等到什么呢？第三节到五节说有第一个勇敢的王，勇敢的王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开国的元勋，从这个希腊大帝国从亚历山大开始才扬眉吐气了，扬眉吐气了。亚历山大是公元前336年到323年的事情。好了，亚历山大南征北战打了10年，当时他就没有，亚历山大就很强大了，国土就没有地方再征服了。亚历山大为此叫大哭了一场，我没有地方去侵略去了，这这么样一个人。所以但是亚历山大那么成功，突然间死亡，活了32岁，有人说33岁，没这种没关系，突然间死亡。他一死亡呢，按理说呢，按照古的时候，亚历山大一死就应该他的小儿子们来继位了，对不对呀？这历史记载呢，亚历山大的妻子呢叫洛萨拿，洛萨拿生个伊夫子在肚里头，没见过爹的孟生，这个伊夫子起名也叫亚历山大，但是还没生下来他爹已经死了。亚历山大后来又娶个妻子，他替拉这给他生儿叫希尔大利，换掉这都小儿，都小不点儿，是不是？这两对母子呢先后被人的杀掉了，被谁杀掉了？亚历山大一死，这国内就乱了，4个将军各霸一方，互相战斗，都想当老大，所以他们经过数十年的战争，4个国4个将军就达成默契了吧，得了，这边由你管，埃及你统治埃及，你统治叙利亚，你统治土耳其，你统治希腊去吧，这样就才算了结这一段。所以这国呢，亚历山大的儿子连着两个妻子都被人这4个将军所杀掉，所以是圣经说了，这个国呢并不归亚历山大的后裔，这不是圣经说着呢啊，不归他，归谁？归4个将军瓜分了。好了，好了。 现在我们就继续在这读五节到二十节，五节到二十节，仍然请哪个弟兄帮忙？请大一点声音。
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率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过去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在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说依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但在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保障，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挪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北方的王必如南方王的国，却要仍回本地。北方王的二子逼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教服他手，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随时数万人扑倒，却不能长胜。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戎美之地，用手实行毁灭。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他就必转向本地的保障，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
二十节。
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戎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
好，这一大段啊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南方王北方王，我们说了，你现在的脑子一说南方王就是埃及，北方王是叙利亚，他俩中间的战斗，他俩南方王北方王的战斗，在这一段五章到五节二十节中间这么长段，一共有四次战役。第一次战役五到八节，那叫第一次战役。第一次战役大概的重点是什么呢？南方王强盛，南方王那时候就是埃及，叫多利买一世，他统治埃及。这个他是指亚历山大说的，南方王强盛，他的将帅中，就是亚历山大的将帅中，是指的叙利亚说的，他的将帅之中，就是他的将帅亚历山大将帅叙利亚，叙利亚的王叫西流古一世更强盛，这两个人开始战斗，这两人啊过和平日子，大约历史记载啊，在这两个国呀、和平了大约三十年。怎么和平的呢？ 南方王把这个女儿叫百尼基嫁给北方王为妻，用美人计的办法这个求这个南北二王的合一，就把那个北南方王的女儿嫁给了北方王。北方王那个王叫安提阿库二世，立了盟约。那么人家那个北方王安提阿库二世已经有了皇后了，就把那皇后给废掉了。废掉了，那么这个南方王的公主来了当皇后，不把人老皇后给废掉了吗？这老皇后叫老底基就被废掉了。好了，废掉了以后呢，你听着，南方王的那个王死了，南方王一死了，北方王一看南方王死了，北方王就把他原来的皇后呢又给立起来了，又扶了位了，扶了位了，这个不但扶了位了，就把这个南方王的公主啊，连公主所生的小孩呀、啊，来和从那个埃及国带来的随从人员呢都给杀掉了。明白这意思了吗？这个老皇后就把那个第二个那个公主，那个南方皇后给杀掉了。所以圣经就有一个字这里头啊，这个你看看翻过来啊，第十一章那个这个段这么长，那个你看从第七节往上看啊，第七节看看，这女子和引导她来的并生她的以及当时扶助她的都必交于死地。找到这句话了没有？那么生她的应该讲他生的就是南方公主所生的儿子，生他的那么的公主生他的是他妈了吗？不是吗？不对的，是他生的。就是说呀，这个原来的老皇后扶位了，一扶位呢，恨这个后来这个小皇后，就把小皇后连他带皇后带这个叫百尼基带家他的儿子和他带的随行人员引导他来的都给他们都给杀掉了。这不但杀掉了，那么这个老公主呢，这个老皇后呢，这个什么呢，不但把那个，而且是把谁呢，皇后不是扶位了吗？扶位了恨他的皇上啊，你当初把我废了，你要娶了南方公主，这回你又把我立了，恨他，就把这个安提阿库二世怎么样给毒死了，把那王给毒死了，不但毒死了，把那个二公主呢，二皇后呢也杀掉了，对不对？从此南北又失和了，又干起仗了。所以后来等到呢，圣经告诉我们第七节，本家另生一个子，就谁本家呢？就是那个南方王的那个被杀的那个公主的弟弟起来为姐姐报仇，来打这个北方王，结果把那个北方王的皇后老底基也杀掉了。换句话说呢，谁吃亏了？北方王吃亏了，明白了吗？这是第一个战役。当然了，掠了很多的什么金银，咱们就不详细讲了。这是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北方王不是第一次北方王失败了吗？对不对？是北方王失败了以后呢，在公元前240年，北方的王叫西流古二世来攻打南方王，东山再起。但是这回打呢，因为兵力不足，所以呢没有成功。所以圣经说第九节，你看第九节怎么说啊？第九节怎么说呀？又回本地去了。 那是那块历史都有记载的。所以圣经的话，那一句话呀，那个历史上都有，又回到本地。为什么兵力不足？打是打了，北方王打南方王，打的兵力不够，又跑回去了。所以仍回什么？仍回本地。这是第二次战役。第三次战役是记载在十节到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又过了大约二十年，这个北方王不是心里头一直在那仇恨着吗？记得吧，这个来的关系啊。北方王有两个儿子，叫西流古三世和安提阿固三世，有两个儿子。这个两个儿子开始起来为他父亲报仇，为北方王报仇，打南方王，明白了吗？那么西流古那大儿子呢，死在战场上了，小儿子上安提阿库第三了，就上他单干了，就只好他干了。这时候呢，好了，一直打的什么，把南方打到南方的保障首都去了，都到那个时候。那时候那个埃及那个王呢，爱宴乐啊，都打到首都了，结果呢这才开始出兵还击。要按理说呢，按理说这个北方王就应该乘胜前击，乘胜追击啊。但是北方王呢正赶上呢冬季有四个月的休兵，给兵休假，休四个月的休兵，所以北方王呢没有认真继续往前打，没有真正往前打，只掠点财宝回到本国本土。那么这十二节说呢，他的重金高傲是指到南方王，南方王在那儿，人家都打到首都了，你不再还手，幸亏人家自个儿撤退去了。这个所以南方王呢也没有乘胜追击，把北方王彻底消灭。这是第三次战役。换句话说，这一次战役谁胜了谁败了？
北方王。
还是北方王吃了亏了，对不对啊？又过了第四次战役，十一十三节到二十节，那是又过了十三年，北方王失败了以后，那个王小儿子不叫安提阿库第三吗？这个安提阿库第三又抽起大军来打这个北方王。这回打呢，不但打这个安提阿库第三呢，还联合了周围的国家，由马其顿参加，马其顿就是希腊的本土，马其顿参加，以色列也参加，以色列人也参加这个北方王这个战团里头去了。打谁？打谁呀？打埃及王。哎，正赶上打埃及王呢，埃及王呢国内有内讧，国内有叛徒，南方王国内有叛徒，再加上呢在埃及的犹太人呢一看那个形势不妙，因为这北方王打南方王来了，看形势不妙，这个在埃及的这个犹太人呢反攻一击，又来打这个北方王了，犹太人出了叛乱了，再加上南方王本身国内有内奸，有犹大出卖了有南方王，所以这回怎么样呢？有内讧。这一内讧呢怎么样呢？因为有谁胜了？北方王胜了，南方王失败了，对不对？南方失败了，要么北方王胜利而归，凯旋归来。因为由以色列人参加战团了，所以以色列人呢也就沾了光了，也就算有了功了。所以呢圣经说这个，因为犹太人参加了战团，圣经怎么说的啊？那时有许多人兴起攻击南方，许多人攻击是他联合其他的国家，那你本国的强暴人兴起来 应验的异象，他们却要败亡。北方王必来。对了，历史这记载啊，这次不是北方王胜了吗？那么就回国途中安抚犹太人，有功了，安抚犹太人，给犹太人捐钱，让他们修圣殿，另外免他免税收三年税收等等的，让犹太人就跟着沾了光了。这个，那么好，第十五节，这都是第四战役，十五节，安提阿库不是公元前200年，安提阿库不是把埃及大败了吗？埃及那个时代败到一个地步，那个大的名将军叫斯科伯出来了也不行，被俘了。所以呢，南方王怎么着必站立不住，就即是说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精兵也无力什么站住，就知道那个大名将叫斯科伯都被俘了，不解决也救不了这个北方王，也被救不了。好了，第十六节，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让他得胜了吗？他必站在柔美之地，柔美之地就是犹太以色列国耶路撒冷，用手施行毁灭。这个字要解释解释。那么犹太人参加了战团，怎么还有功了？怎么还被毁灭了呢？是这么样个解释，就说呀、啊，南方王打北方王，北方王打南方王，犹太人夹中间，当然也跟着倒霉。这是一个解释。再者，毁灭的俩字，原文圣经可以翻成是完美，这字啊，毁灭的俩字，原文这圣经啊，希伯来文呢、啊，也可以翻成完美。怎么完美了呢？这个解释为好，因为归国途中，犹太人加入战团，所以得到了安抚，给他们捐钱修圣殿，给他们免收税收三年，他们就犹太人得了好处了。从此犹太人就落到了北方王的手里头，由叙利亚管理犹太人，管理到100年，这犹太人就落在了由这个谁落在这个叙利亚的国里头了。这是第四次战役。好了，又过了20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北方王和南方王立了公约，这有什么了？立了公正的约。怎么公正法呢？想把北方王的女儿嫁给南方王为妻，又采取美人计的办法。这个南方王的这个王呢，正好是7岁，一个北方的公主嫁给7岁的南方王，小王7岁。为什么他这么办呢？北方王把公主嫁给南方王为妻呢，想利用他，咱两家和好，一起打这个罗马，为了咱俩联合起来打罗马。那时候罗马大帝国兴起了，目的是这个，联合了打罗马。没想到这小公这个、公主当然比那个7岁那个小皇上一定岁数大了，咱们说吧，也得21、22、23、24了吧，嫁给那7岁小皇帝。没想到这个北方的公主嫁给了南方7岁的小丈夫呢，本来的意思要想利用这个呢，他俩南北合攻罗马。结果呢，这个公主嫁到南方王以后呢，公主变了心了，倒爱上那个7岁的小丈夫了。他的主张什么呢？靠近这个投靠这个罗马，打这个他的打他老爹，懂没有？背叛的祖国了，背叛的祖国了。这么一闹怎么样呢？你说又谁吃亏了？
北方
吃亏了。这都历史都写的名字呢，我这个时间我都不给你提名道姓了， 那就这样的了。结果怎么样？这个小公主一到那边就主张靠近这个罗马，靠近罗马。那时候安提阿库本来打这个南方王的时候呢，夺了许多的海岛，打许多海岛呢，中间用什么呢？罗马大军阻拦了，所以呢，就把这这样，把这北方和叙利亚都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这个就罗马大帝国呀，就要求赔，让那个叙利亚赔款，赔了很多的款。那么你说谁失败？谁失败了？还是北方王失败了？赔款赔得很厉害，赔款用的赔款，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横征暴敛。什么叫横征暴敛呢？搜刮民财，把那个老百姓钱搜得一干二净的，又不还不起债了，所以遭到恨。这个安提阿库三就被人家给怎么样刺死了，这个王死了，这个、王死了。所以呢，这个事是历史上都说的。所以说圣经上有一句话啊，你看看第几节啊，哎，第十八节看啊，其后他必转回夺取许多海岛，他都夺了很多爱琴海的小岛，夺了很多，但有一大帅，这大帅就是罗马，这大罗马阻拦他，除掉了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他羞辱归他本家，他就必转回本地的保障，却要扑倒归于无有。这句话啥意思？就是说他本来是想联合南方打这个罗马，羞辱罗马，反倒因为南方的公主变心了，那皇后变心了，所以呢，罗马呢想羞辱罗马，反倒被罗马把他羞辱了，所以他就呢回来以后横征暴敛，搜刮民财赔款，所以最后遭的民愤就被刺死。这一段记载好了。问题在这一段就是啊，四次战役的概况，四次战役概况，在历史上都说得很清楚啊，有名有姓的谁谁谁都说得很清楚，咱们大略这么查考一下就行了。好，第二十节，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果中仍美地，这王不多几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这二十节，这不是横征暴敛吗？回来过了，横征暴敛吗？横征暴敛不得派大臣去到全国去搜刮民财去吗？有个大臣叫希洛多德，希洛多禄，这个人呢，他在搜刮民财的过程中，他就变了心了，他篡了位了，篡位了当十一年，篡位了当十一年，他这个人就西大臣篡位当了十一年，所以就是说，而这个希洛多禄呢，后来又被杀，被谁杀了？被安提阿库那个死那个王那个小儿子叫安提阿库伊皮法尼斯又把这个大臣给灭了。那么伊皮法尼斯呢，就是安提阿库三的那个小儿子，篡位也是不正当篡位德国，所以圣经说叫卑鄙的王。这样圣经这么写，圣经呢就是像一个漏斗一样，缩缩缩缩缩缩缩缩来缩去，现在缩到哪儿了？坐到安提阿库伊皮法尼斯那儿去了。这个人是这样的，这个安提阿库伊皮法尼斯是篡位德国，所以圣经二十一节说怎么说的呢？二十一节那儿必有一个卑鄙的人接续做王，人未曾将国尊荣给他， 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羡慕的话得果。这个人呢得果是卑鄙，怎么卑鄙呢？安提阿库就是他爹，他安这个安提阿乌古伊皮法尼斯是小儿子，按理说人家人的哥哥篡位嘛，对不对？还有就是人的哥哥后来也死了，那么应该他儿人的哥你的侄儿应该得果吗？他就说了，他说呀、啊、联合周围的国家来拥护他，用羡慕的话要以周围的国家拥护他。另外他说将来我的国立起来以后呢，我把国还给我侄儿，还给我小侄子，这都是谎话。就这么用一种诡异的办法，卑鄙的手段，他得了国，所以叫安提阿库伊皮法尼斯，这国不应该轮到他，轮不上他。好，所以叫卑鄙的人。安提阿库伊皮法尼斯这个人，这是我们今天十一章这个重点。这个人呢做王时间不长，但是最坏最坏，逼迫犹太人最严重，逼迫犹太人最严重。好，现在我们呢看，好，我们抓的时间再往下来啊，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看看这说到安提阿库伊比法尼斯了啊，各位那个脑子清楚了没有？说到这儿来了，或者把这个人物啊，现在就提到舞台上来了，开始表演了，懂不懂啊？安提阿库伊皮法尼斯这个人就是预表末后时代的低基督，你看看他所作所为。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来请读。
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献媚的话得国，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出没败坏，同盟的君王也必如此，与那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君原文作名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宝藏。
好，哎哎，不是没完，
然而这都是暂时。
好了，这一段呢，二十一节二十四节的就说到这个安提阿库伊皮法尼斯怎么得国的，他是怎么个卑鄙法呢？论这个古的时候那个世袭制度呢，轮不上他。他呢，这个，因为这个他趁人坦然不备，用羡慕的话拉拢周围的国家拥护他，他而且说了好多的好听的话，将来我的侄儿呢。大了以后呢，我的侄儿呢，我把果交给侄儿等等的，他就而且他这下边说的还用朝一种办法，给这个穷人分配田地呀、啊，分配得让这百姓得好处啊，他很会什么，很会这个拉拢人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所以这个这里就说这个二十四节这一段圣经呢。就说你看他那个卑鄙手法，他拉拢周围的国家同盟军呢、啊、来拥护他，他这个人你看他趁人坦然不备的时候，他就是坦然不备，就是和平攻势，跟人家说和平和平，然后咣来就给他炸弹过去了，是这么样一种办法，就是非常的诡诈，这个人非常诡诈啊，非常诡诈。好了，就是这个这节圣经呢，我们就读到这儿就行了，没有什么更多的解释啊。哎，还有一句话，你看，这二十四节，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 将鲁物、掠物和财宝散给谁呀、
啊？
众人。这是他的手法，他把那个战争战利品都分给人，这不得获得这个百姓的大家的拥护吗？这里还有个，他行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说到这儿了，我们现在回头想一想，安提阿库伊皮法尼斯是谁的儿子？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库第三的儿子，换掉他的老根，他应该谁？叫叙利亚，对不对？叙利亚是希腊的一部分，对不对呀？啊，那么我们在查这个前边几章圣经的时候呢，说将来有那个小脚，小脚还记得吗？那个小脚是出自于罗马，小脚是敌基督。在我们前几章说这个小脚敌基督，预表敌基督呢是个罗马，罗马以后呢，这后来我们要查到希腊呢，希腊里的有个叙利亚，对不对？叙利亚这个出来安提阿库，安提阿库也预表这个敌基督。这么样说的话，这个系统，这个安提阿，这个敌基督是怎么个系统呢？罗马的希腊，希腊里的叙利亚，对不对？他这个老，你要是追他祖宗，能追到五代上去了。最早是罗马里边的小脚，小脚里头的就说了是敌基督，那个希腊大帝国不有个四国有个小脚吗？希腊，希腊以后叙利亚，今天说到这儿的叙利亚，最后又提到一个，它是什么呢？有第四步了，它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就他列祖没干过事他都行了。列祖这俩字在圣经上，在圣经上指的什么说的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支派，这一段人叫列祖。这里话里的话外的意思就是这个安提阿库伊比法尼斯预表将来幕后的敌基督啊，他是一个犹太人，既然是敌基督也叫假基督，不是犹太人没有资格当基督，你信不信呢？如果你要是中国人说我是基督，没人信，因为基督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这里的话里话外的意思呢，追到第四代了，这个人是很可能就是犹太人。怎么犹太人呢还当基督呢？是的，犹太人又是叙利亚籍的犹太人，这话怎么解释呢？这话这么解释就通了。尤其我们今天的时代，常常我们说的美籍华人，美，什么叫美籍华人呢？他入了美国籍，他是华人系统，对不对？加拿大的华人啥意思？你入了加拿大的国籍，但是你是中国血统的人。所以将来这个敌基督呢，出自于叙利亚里边的犹太血统的人，这是第四个可能性。不然的话谈不到他列祖和列祖所行的事，列祖的是指犹太人那个老祖先说的。好了，现在呢我们还有几分钟告一段啊，25节到27节，来请读，请哪位快一点读，25到27。哪位的也可以啊，快点，时间不够。
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是王善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
好，这一大段25到27呢，这个我们脑袋跟上来啊，这已经就是溯到那哪儿了，安提阿库伊比法尼斯了。 前面说的安提阿库伊皮法利斯怎么德国怎么卑鄙，现在就说安提阿库开始正式的表演了。在公元前170年，安提阿库伊皮法利斯这个人呢和南方王交战，打南方王。为什么打南方王呢？别忘了，南方王当初不有个公主嫁给北方王了吗？后来不被杀了吗？那个公主的儿子，公主的儿子叫多利买六世和七世，这个公主朝安迪亚伊皮法利斯应该叫舅舅，对吧？叫舅舅。这两个这俩外甥呢，向安迪亚库伊皮法利斯提出了要求，让他们陪伴母亲当初的嫁那个出嫁的时候的嫁妆要款。这样呢，他舅舅就是伊皮法利斯，这么一恨，就开始打这个南方王。打他这个外甥，懂不懂啊？打他的外甥，打他的外甥呢，就想这个伊皮法利斯的意思呢，想立他那个外甥的六世，叫六世，多利买六世。但是老百姓不赞成六世，赞成八世，所以呢，把六世先逮捕了以后啊，把六世放了，要六八世。让六世呢来说这个说服他那个八世，结果没想到他那个六世那个外甥呢和八世俩人呢，他六世表面上同意他舅舅的要求，暗地里头呢他都支持他那个八世，这俩弟兄俩和同谋合攻他舅舅，懂不懂啊？他是这么样子合攻他的舅舅，结果这么样呢，这个他那个这个他舅舅那个想利用他那个六世那个外甥那个事件就没得成，就没得成，明白的意思了吗？这个事没得成，就回到北国途中的时候呢，回国了，没办成那个事儿。回国的时候又听见呢，犹太人有革命行动。再加犹太人呢造谣说安提阿库伊皮法尼斯死在战场上了，所以安提阿库伊皮法尼斯怀恨在心，回国路过耶路撒冷的时候怀恨在心，就杀死了犹太人40000人，然后进到圣殿里了，掳了1800塔连德的金子等等的事情，这就开始对犹太人进行迫害。你看这个写圣经的人，他这个看这个意思了吗？越缩越小，越缩越小，越缩小，越缩小，说到安提阿库伊皮法利斯现在开始行动迫害犹太人。迫害犹太人一共有几次的迫害，等我们一会儿再说，先到这儿。